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信实的神，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又来到你面前，彼此的帮助，主啊，就求你上午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我们把全人全心就交在你手中，主啊，保守路上的弟兄姊妹们，保守他们的安全，主啊，就求你上午，主啊，把我们的心完全让我们敞开给你，就求你来医治我们过去华人的文化当中所带来的一些伤害，不管是高傲还是自卑，主啊，都求你完全的挪去，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呢我们谈到了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第一部分，就是基本上我们说中国有三大障碍，就是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三个主要的拦阻，不太容易使我们接受福音。那么一个就是世俗主义，一个是科学主义，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我们重点讲的是上次我们重点讲的文化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近代开始科学开始兴旺起来，人们的头脑开始越来越膨胀，以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以致到导致了科学至上，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行，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科学是好，但是如果科学至上到了一个主义，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然后最后我们讲的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实际上就是说更浅的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这个跟有知识没知识，就是说是不是有高深的文化造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就是普世人都有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层次就像上次我们讲是像一个三角形金字塔一样，最基本的这个世俗主义，然后就是这个科学主义，最后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排列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接着讲第二部分，就是中国文化的扬长避短，我们怎么去看中国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影响华人最严重的，就是孔孟之道。虽然他们在中国文化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那一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华人要认清楚，不是说孔孟的这个思想理论完全错误，我们就完全拒绝。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说他是至善至美，要完全采纳。这个就是要怎么去看他，要有一个合理的，就是说合乎神的眼光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看法。我总结就是，中国文化犹如犹太教的律法遗文。那么问题就在于，谁能做得到呢？这个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大问题，跟以色列他们的文化当中一样的内容。以色列的文化我们说也是好的，但是它也有它的短缺的地方，只是说他的信仰是在万族万邦当中是独特的，一般的民族不管是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人，不管他是原始的野人还是近代的进化的，或者说或者叫更新的更有文明的社会，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拜神。就是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看见有人的地方都会拜神，用简单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就是捡几块石头往那一堆， 堆几块石头就成为一个祭坛，实际上就叫祭坛。但是越来越文明，就会造一些庙宇。我们说中国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中国文化都很清楚。你像从最古老的那些个几块石头搭一个祭坛，到了北京的天坛，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拜神。但是拜神这个词呢，是有讲究的。有人拜的是单一的神，有人拜的是多神。那么哪个民族只拜单一的神呢？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他的文化当中只有一位神，是至高无上的，别的都是假神。这是他们的文化很独特的地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是有他的背景。我们不是说亚伯拉罕好才呼召他，而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对于他来说，只有一位神，只要他把这一位神认清楚了，那就没问题了。可是别的民族呢，神太多了，你一个一个的去清理，你得清理到什么年代才能弄清楚。所以这是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跟希伯来文化当中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搞的是律法主义。这个从孔孟的时候开始就有。实际上孔孟，因为孔子孟子他们做这个讲礼仪，讲，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大礼，行大礼的人。他在楚国，他在这个那个国家都是在讲礼。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更清楚一点，实际就是献祭。你不管它礼乐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讲的是献祭。那这个祭呢，实际就是相当于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或者说是旧约那一部分以色列人所做的献祭，那个规条。哎，洗手啊，吃了饭你要洗手啊，你这个不洗手你就犯了律法了。他讲的是这个礼，讲的是这个规条。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四福音里边，耶稣门徒这个吃饭有的没洗手，然后法利赛人就定罪，他说，哎，耶稣你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呢？耶稣就回答说，进到里边的不污秽人，出来的才污秽人。他那段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吃进去的东西最多对你的身体有害，就是说人的身体毕竟都要走的，所以这个 doesn't matter， 无所谓。但是你出来的东西，那是要人命的东西，才是污秽人的东西。他讲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如果是污秽了，出来的东西不但影响你自己，旁边的人都会沾染，都会传染，都会导致死亡，这个永生就没有了。他是讲这个。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呢，那些人定罪，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这个不洗手不是说上完厕所了回来吃饭之前掰饼之前不洗手，不是的。他们也是干干净净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很干净的，吃东西一定会洗手。但是他说的这个不洗手是一个礼，哪怕你刚刚洗完手然后就要掰饼了，你必须还有一个礼，那个礼叫洗手，就是用一个小碗，就一点点水，你吃饭之前要用手指头蘸点一下，然后弹，这个东西叫做洗手。所以这个我们文化可能不明白，这个他的洗手当什么讲，实际上就是这个礼，就是规条，你这一下没做你就是犯罪。他讲的是规条。那么真正的来说，你即便是做了这一下，可是你吃饭的时候你没有感恩，你心里没有感恩，你还是无愧的， 这个外边这个规条管不了什么事情，只是给人看看，或者是给你一个规范，让你时常把你带回来，让你知道你要感恩。可是日常常这样做，这个习以为常了，吃的时候也就做的时候也就不会感恩了。那么这个就导致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当中这个犹如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它是以规条来约束人，不是给人这个生命。我们都知道律法是定罪的，定罪的指示，律法是显明我们的罪。圣经一直在讲律法是显明我们的罪，律法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出埃及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你去把他们带来，带出埃及，没说你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对摩西没有这么讲，只是说你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只是从罪恶当中出来，过红海受洗，归入神，在旷野，在那个地方，在山上要拜他，要拜神，这是神给摩西的呼召。但是摩西不能进迦南有很多原因，一个是说他犯了罪，不尊神为大，但是更深刻的含义，摩西代表的是律法，摩西典型的代表的是律法。神要告诉百姓，律法不能救你，律法不能带你进迦南，律法不能带你到永生，一定要换一个人，那个人叫耶稣。所以接替摩西的是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只是为了翻译的方便不把它混，所以叫约书亚。只有耶稣才能带我们进永生，才能带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孔孟的角度来说，他好意是规范，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知道了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讲的，七章之前讲的是罪怎么来的，然后讲第七章的时候就是苦啊，好苦啊，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撇上就做出来了。所以他说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是我里边的罪做的。这个规条不能带你做什么，但是能定罪你，能让你知道这是罪，能让你良心不安，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我们说孔孟的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唯有一点，就是只有基督才能实现这个。中国的孔孟文化，它的礼节，它的律法跟犹太的律法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带我们从中用律法来称义，从来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称义的，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句话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总结究竟到什么讲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这个总结词的含义就是归的意思，总结嘛，归，也就是说律法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归给基督。律法的功用是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的罪以后，我们自己不能处理，要有一个人来处理，那个人是谁？律法就把我们领到基督那里，只有信他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总结的就是说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就像那个牧羊人牧羊一样，羊圈，这个律法相当于羊圈，把这些羊保护起来，只要你不出圈，只要你不出这个羊圈，只要你不跳过这个 fence， 你就是安全的，有牧人在那看守，有羊圈那个栅栏，狼就进不来。如果你调皮捣蛋就蹦出去了，那就犯法了，就是人一样，你犯律法 就犯罪了。但是呢，在羊圈里面是不自由的。那么到了日期，羊门就开了。耶稣说：“我是羊门。”牧人就来了，所以天使把门打开，羊就出来了，跟着牧人走出羊圈，到了草场，随意吃喝，那个叫自由。所以就是说，律法是把人归给基督，这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孔孟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果我们华人把自己的文化当成至宝，是旧式的伦理道德，这些东西就已经是不现实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几千年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可以得着神所称为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大体的范围，我们就知道孔孟之道不是说它不好，它好，但是不能说它是至好，不能说它是上好。就像律法一样，律法你不能说它不好，犹太的律法好，可是还不是至好。这是这个观念。然后我们看这个中国文化当中，这个有很多这样的idea， 或者叫理念，或者叫理想，都是和圣经的律法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你比如说仁者无敌这个词，仁者无敌，我们闭上眼睛你一想就知道，哦，可能有几个含义。所以呢，我这儿就列出了，比如说以仁爱行事的人获得最后的胜利，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着，只要你是用仁爱来做事情，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你可以这么解，你也可以说以仁爱行事的人终必化敌为友，把那个敌人最后解决，然后成为自己的朋友。或者说是说这个你不管你怎么做，只要有仁爱来这样去做，不会有敌人，最终是不会有敌人抵挡你。但是你不管用哪一句解去解它，都是一个以人为本，你做到了仁爱，敌人就消失，或者就没有，或者就化敌为友。这是孔孟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中国文化一直几千年来都是这样，仁者无敌。但是呢，说是这么说，可是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说有哪一个人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呢？都是敌人。就像上次我们在讲汉字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怎么写的，还记得吗？我们的我这个我字怎么写的？左边是个手，右边是个戈，刀枪剑戟戈，就是一个手拿着，这个手拿着枪，拿着刀，拿着武器，随便见着谁砍谁。这就是我。因为我们只考虑到自己，就是以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这个是跟耶稣来到世上完全相反的。耶稣到世上来是完全是相反的，是爱人如己，是对别人考虑的是别人。所以这个我字，这个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就表明了人的本性，人究竟是什么叫做人，什么实际就叫什么叫罪人。所以谈到人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人从肉身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但是从定义上的来说，可能要需要很几个不同的含义词去来界定。 你比如说亚当夏娃被造了以后，那个时候是不是叫做人？是叫人。他们犯了罪以后是不是还是人？还是人。可是犯罪之前和犯罪之后都是人，对吗？somehow也对，但是你再想也不对啊。那么都是人，怎么以前的说在犯罪之前没说他一定要死啊，可是犯了罪以后怎么就死了？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个人字怎么去定义？我是用前面那个把它叫做人呢，还是把后边这个叫做人？哪个是真正的人的定义？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讲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到世上来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要把罪人要复原，要把罪人的罪挪去，然后复原到当初神造人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一样。但是还不止于亚当夏娃，我们知道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缺了一个东西，亚当夏娃被造出来以后，那个亚当就跟夏娃说，哇，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啊。但是在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果，善恶树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你们说他是完全的吗？实际上他不完全，因为神造了万物，伊甸园当中这些果树木树木等等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一刻不可以吃。可是他就偏偏吃了那一刻，可是该吃的还有一刻他没有吃，那就是生命树，他没有吃，所以就吃了善恶树。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吃的善恶树这个恶果，这个魔鬼的这个作为把它除去，然后要恢复到当初伊甸园那个时候，要让人再吃另外的那棵本意，神本意让人要吃的那棵树，就是生命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看那这些他们跟我们一样，如同我们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他们恐怕他们伸手再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你从这句话如果你不仔细去读的话，好像说神怎么不许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呢？亚当夏娃犯了罪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好吗？不可以。因为什么？人里边有罪，必须把罪处理掉，你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你这个罪恶的果子作为在里边，善恶树的罪在里边，你没有处理而直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那个就是保罗第七章那句话，苦啊，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就跟地狱差不多。罪又在里边，然后你还有生命，你这来回打架，你可真的苦。所以人一定要把罪先处理掉，所以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然后最后再回伊甸园，把罪处理掉以后再回伊甸园，再去吃那棵生命树的果。这也就是以后我们会多讲一点，这个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天崩地裂，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那个代表的就是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以后，有一个天使，有天使基路伯在那把守那个东门，发火焰的剑，不许他们再回来。那个幔子裂开了，就是说可以再回来了，这个拦阻已经出去。因为耶稣做了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都可以随意的进到至圣所， 可以随意的进到伊甸园去吃喝生命树。这个就是那个大体的那个图画。那么所以从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仁者无敌这句话本身，它讲的是一定是律法当中的一条，但是你怎么做到，只有耶稣把罪除去以后，帮助我们把罪除去以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无敌。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怎么做到，罗马书第八章以后讲的，第七章以后讲的，第八章一开头就说感谢神有基督耶稣，他给赐给我们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脱离罪脱离死。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罗马第八章，完了以后从十二章开始讲，就是基督徒人怎么生活。那么这里边就有这一句，十二章十四节说，怎么才能做到那个仁者无敌，就是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个就是化敌为友的那个内涵，怎么才能做到。我们知道孔孟之道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做到。那怎么做，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规条，乃是从里面做。记得在希伯来书里边，他引用，应该在第四章第五章引用旧约的，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犯罪不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管他们不理他们，但是日子将到，我要赐新的律法给他们，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板上。那个律法实际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法，那是从里面写在我们里面的，不是外边的规律规条，是从里面我们乐意做出来的，乐意行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了那个在里边做工，所以我们就遇到仇敌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这个，只给他们祝福不咒诅。所以再接着他就讲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等于把炭火归在他的头上。归在头上就是让他知道羞辱，让他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让他自己的良心光照自己。这样的做的，你就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句是错的，我 copy 的时候多 copy 了一句，应该是在上面的，是这句。总而言之，就是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地方这几个词是为恶所胜，或者叫以善胜恶，这个是和创世纪第三章，还有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地方讲的。那个地方讲说什么呢？神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个管辖恋慕就是这个圣，或者叫缠住，或者叫制服。还有这个亚当夏娃生的孩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神质问该隐的时候说，你弟弟呢？他说岂是看我弟弟的吗？然后那段神对该隐说，你若是行得好，你的祭物为什么不受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那一段就是要缠住管辖。这个女人缠住男人，实际就是说罪恶缠住我们，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被恶缠住，反要战胜它，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才能做得到呢？凭自己，凭规条做不到。外面的规条永远是规条，一定是用从里面做， 我们知道雅各书，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写了新约当中的一部书叫雅各书，里边他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这个查考，仔细查考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这样行，等等等等，就是那段话，他说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都知道没有一条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所有的律法都是带来捆绑，都是限制你，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都是限制。所以雅各书在那讲的呢，使人自由的律法那个词，应该是指的刚才我们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脱离罪和脱离死，得自由，那个自由。就是说雅各他所说的那个律法不是规条，而是新约的圣灵的律赐在我们里面，也是希伯来书说的，我要给他们另立新约，把这个约写在他们心板上，那个律。那你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五章这一段，他说你们都知道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的，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今天你不单要爱你的邻舍，你还要爱你的仇敌，你的仇敌就是你邻舍。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读旧约的时候不太容易读得进去，或者说是有一些福音朋友，他一看旧约很难相信神，很难接受我们的信仰，因为在他看来旧约砍砍砍杀杀杀，因为圣经确实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告诉这些个以色列人，你们进了迦南以后，把大人小孩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连动物都要杀。他真的是这样做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不理解就会造成问题，他们很难相信。他说你这个神太残酷，怎么连孩子都是无辜的，怎么连孩子都杀呢？可是他不理解，就是旧约当中那些个故事讲的是什么。神用旧约用律法来代表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你如果不做，做不到，就会杀头，就是死。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做不到那个约，你做不到那个约就要守，因为你没有做到约，所以就要用约来处理。所以旧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救恩，外邦人没有救恩，所以他们的罪没办法处理，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所以这就是衣服污秽了以后没办法烧，只有烧才是完全的洁净，把一切病毒细菌全烧死。所以这就是杀。可是他要知道旧约的仇敌是外面的仇敌，他告诉以色列人，外面的这些仇敌跟你拜的不是一个神，就是你的敌人，你们要把它全部夷平。我们知道神是祭邪的神，你不可以拜别的神。那么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人的历史上，以色列人属于小孩子，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伏在管家的手下，伏在律法的手下，只等他长大成人，能够接受财产，这个能够接受父亲来的这些个财产的时候，才成为后裔的时候，他才脱离了那个管辖，才脱离了那个管家。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是属于那个孩子时期，在律法的管辖之下，所以他给以色列人的看见就是外邦这些人是敌人，是仇人，跟我们拜的不是一个神，我们要把他们杀掉。可是到了新约，神就用另外一面表现出来，旧约表现的是律法、公义、圣洁， 新约表示的是怜悯，人都是罪人，靠自己解决不了，要杀的话一个留不下。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一个都没有，所以要杀全杀光。所以新约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怜悯，把这个恩典赐给人，只要你愿意悔改就好。所以新约讲的是怜悯，同时新约也讲我们都一样，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如果他们是仇敌，我们自己就是仇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一样，哪还来的仇敌呢？没有仇敌，你要是有仇敌就是里面的我们自己。旧约的仇敌是外面的，新约的仇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让人看清楚。背十字架不是给别人背，背十字架是自己背。杀仇敌是杀里边的，不是外面的。外面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神的代表，都是神派到你面前的，让你去爱的一个邻舍。如果我们这么看圣经，那些个信道友，这个慕道友就会理解旧约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杀，新约为什么不杀。这个就是说给我们看到的耶稣那个以这个仁爱和孔孟他们讲那个仁爱从道理上是一样的，只是说你能做到还是做不到。这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刚才我们讲的是仁爱，仁者无敌。接下来我们看其束缚，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也就是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他说，有没有一句话让我们一生都受用的呢，都效法来行的呢？孔子说有啊，就是束。孔子的意思有啊，你说的那个就是束啊，饶恕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新约和旧约都是在讲这一个词，讲这一个含义。旧约用故事，新约也用故事，也用很多的真正的神的话，就是说打动我们心，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来讲这个故事。你比如说旧约，旧约里边讲没讲饶恕呢？或者用经文或者用故事来描述？对呀，太棒了。约瑟这个故事非常棒，他被十个哥哥卖了，然后做奸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点，后来他娶了个太太，那边的祭司的这个女儿太太，然后生孩子，第一个叫什么？马拿西，然后第二个孩子叫伊法莲。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忘却我父家那些人所做的事情，我的十个哥哥害了我，让我忘却那些害我的事情，让我饶恕他们，不再提这件事情。那个含义是这个马拿西，然后这个做到了以后，然后才出以法莲。以法莲的含义就叫多生果子。你从这个故事就知道神给他的意象，就是说第一步我要做的，我们都知道孩子后代这代表什么，旧约里边用生孩子来代表我们的品行，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是饶恕，你饶恕能做到了，才会有后面的那些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讲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这一堆叫圣灵的果子，这就叫依法莲。但是如果你反着个儿说，我不要，我先生依法莲后生玛纳西，对不起，你生不出来。饶恕是第一步，没有饶恕没有果子，只有饶恕了才会有生果子，只有饶恕了才会这些仁爱喜乐才会出来，所以只有生了玛纳西才会有依法莲。这个就是其恕乎，其恕乎饶恕。那么这个在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叫四福音书里边反复在讲。我们知道我们都会背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开始主导文，是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哒哒哒哒哒，到最后阿们，是吧，我们都会背这个。阿们完了以后是什么？阿们完了以后是什么？
接下来那句话
是什么？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饶恕。你若是不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天父就不饶恕你。你就知道主导人多么重要。重要完了，第一件事讲的就是饶恕，就是马拿西先生这个。你若是不饶恕别人，天父不饶恕你。你若是饶恕了人，天父就饶恕你。这是条件，我们自己得饶恕的条件前提就是先饶恕人。就像主导文里面讲的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怎么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意思就是说，你若是免了人的债，神就免你的债；你若是没有免人的债，神也不免你的债。就这样解。真正的含义是，我们一定要饶恕，要免人的债。因为就新约里边那个债字和罪字是一个字，你只是你怎么把它翻。你说是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是一样的。所以主导完完了阿门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饶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耶稣在复活以后，那个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都记得这段经文。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见着他们以后，首先说愿你们平安，撒洛，问他们平安。实际上平安的意思就是愿你健全，愿你完全。然后就跟他们说，父怎样差派了我，我也照样差派你们。那意思就是很清楚，他是榜样，他是 number one 第一个，他是 prototype， 他做成了这个样本，然后我们去效法。他说父把他拆下来，这件事他成了，然后他现在开始拆派我们，我们也要跟他一样。他说父怎么拆派了我，我也怎么拆派你们。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个权柄，就是说你别人的罪你若是赦免了，那个人的罪就免了。那个罪如果留下了，你们如果留下了，那个人的罪就留下了。这意思是说，你赦免了那个人的罪，那个人的罪就没有了。你如果没有赦免那个人的罪，那个人的罪还在那儿。换一句话说， 如果那个人的罪在那边没有被赦免，神要审判他，神要杀他。就像你一个弟弟或者你的妹妹犯了罪，有一个罪在那儿，如果你赦免他了，爸爸妈妈就不打他了，就不处理了。如果你没有赦免他，那个罪还在那儿，爸爸妈妈要打他，要处理他。处理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你是说活该，你还是心疼？这个心态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人被审判，你的心会痛。那么这就是耶稣那句话的含义，你别那个人的罪，就是得罪你这个人的罪，你若是赦免他了，他的罪就没了。你如果给他留下了，你没赦免他，他的罪就留下了。这个如果理解不对的话，就会骄傲，就是说你看我们基督徒有多大的权柄，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得死，这么去理解。这么去理解某种程度上也对，真的是这样，事实是这样。但是耶稣那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有爱心，把他的罪拿走，饶恕他，这个人的罪就没了，你就做到我所做的了。我差派你们去就是让你们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让你，我让你信我，我差派你去做这个事情，我怎么赦免了你，你也要怎么赦免他。我怎么把你的罪拿走，你也要因着我的爱在里边把他的罪拿走。权柄，我们有这个权柄，但是怎么去使用，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怎么被拿走的，我们一定会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就是主导文里边讲的那个很清楚的，你们若赦，就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一样的。你们若赦免别人的罪，天父就赦免你的罪，你若是不赦免别人的罪，天父也必不赦免你的罪。这个就是圣经上清清楚楚教给我们的怎么去做，因为我们明白了真理，这个真理就能让我们得自由，而不是外面的一句规条，一句规条解决不了问题。好，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孔子至圣。我们都说孔子是至圣，至圣，至圣君尊，什么什么尊？哎。至圣先师，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尊，我忘掉了。总而言之，就是把它称为至圣，这个词有问题。因为孔子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至圣。这个地方有一句话，你看，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再给我十年五年吧，让我多学一点易，就是易经了，然后我就可以免犯大错。诗篇有一句话说，这个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是吧，我们就免得犯大错得罪神，那是一样的含义。就是孔子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个完人，称他圣，somehow还可以，你称他至圣 no way。 所以至圣的只有一位，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孔子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他说五十以学艺，就是在家的几年，五十以学艺，艺这个字我们也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讲一讲艺这个字，我们也错误的理解了，现在的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的文化的背景和含义。我们一谈到易就是算命，事实上不是的。易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你要这个 神是变化莫测的，你要顺服神，顺服天意，那个才是义的含义。义就要改变，我们要天天改变自己，天天悔改认罪，才能跟着神，才能讨神喜欢。这个义有这样的含义。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说嘛，在家我多少多少年，我就多学一点，多改变一点，才会慢慢的，犯的错越来越少，不犯大错，小错那就认人罪也就行了。这是孔子的，所以我们说他是至圣君尊，至圣至圣，那是没有的事情。下一个就是止于至善。孔子说这个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至善就是我们都说的刚才那个至善的那个含义。所以孔子他有一句话，他说君子之道有四，丘未能一言，丘指的孔丘就是孔子他自己说，他说呢，君子之道有四个，但是呢我一个也做不到，这是孔子自己讲的，所以把他叫至圣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这个在下边我就今天我列了几句经文，你看马太福音19章17节这个地方，有人问耶稣，他说这个至善问善的事情，那个他就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下边也是马可福音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地方只是说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就是你为什么把我称为是善的呢？然后下边在别的，在马可福音就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讲，你的只有你说我是善的，然后这个地方讲只有神是善的，也就是说把这几个经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耶稣的含义，他是父神派来的，他是至善的。他说你看见了神，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这是什么含义？就是父是爱，你看见了我所行的这些爱，你就看见了父，父是无影无形的，你看见了我，我是道，我道呢今天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子表现出来，让你们看到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看到了我，就看到了那个看不见的父。所以用这些来表示，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善都是指的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善的。所以说孔子是至善是错的，说孔子他自己说这些我都做不到。那么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告诉那些对中国文化太执迷的太痴迷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化有问题，有它的长处，但是有问题。这个就是说自大自夸，不谦卑，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他人，那个我字又出来了。所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于怎么除去我字。那个圣经教给我们除去我字的办法，只有效法耶稣背十字架，就是除掉这些个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观念。然后下一个是君子和而不同。孔子用对比的方式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个真的是，现在我们说起来也真的是，我们不是在定罪自己，这是事实。今天的教会门派，众多，彼此的践踏，彼此的妒忌，可以小人同而不合。我们信的是一位，但是我们不合，我们都是小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华人需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基督徒，我们不用说外邦人，不用说没有信神的华人外邦人，就是我们自己都有好大问题。这个在神的事工上，应该是和而不同。你做这个工，我做那个工，工不同，但是目的是一个，达到的目的是一个。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总是给那些罪人传福音，那些人法利赛人就定罪，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吃喝呢？你是罪人的朋友。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是入污泥而不染。神本来是圣洁的、无瑕的神，但是他从天上到世间来，到以肉身的形式显现出来，就是为了来拯救。我们知道耶稣来有他的目的，有第一次来，有第二次来。第一次来，耶稣第一次来是拯救人的，是来赎罪的，是做赎罪祭的，不是来审判的。他自己说：“我不审判人。”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他是来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所以，使徒约翰见到他就是给世人引荐的时候，他说：“看呐，神的羔羊，赎去世人之罪的。”那是耶稣第一次来的使命。然后成了回天家，然后还要第二次来，第二次来就不是怜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所以他是完全对应的。第一次来是怜悯，第二次来是公义。第一次来是爱，第二次来是做法官，要断得清清楚楚，该进火湖的进火湖，该回天家回天家。所以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入污泥而不染，这个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各做肢体的，都是。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在做一个同一个功，叫做和而不同。我们做的功不同，但是目的是合一的，都是为了传耶稣基督。还有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运动，都是与弟兄之爱有关的。妇女解放运动啊，儿童福利基金呐，等等，这些都是跟用弟兄的相爱、弟兄相爱来解释的。那么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到那个地方去，到坟墓那边去找耶稣，跟他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你去往我弟兄那里去。”他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不再称他们是自己的徒弟呀，或什么，管他们叫弟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为长子，我们是他的兄弟，所以这个弟兄，真是我们彻底实现了中国文化当中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兄弟，没有仇敌。再没有仇敌，若是有的话，我们自己。还有就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个大人实际就是我们这些个实际就是罪人了。这个我们信神的人，这个要有回转的心，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像小孩子，圣经里边一直这样讲，就说不要拒绝那些孩子，让他们到我这里，他们是天国的。这个不是说只有小孩子能进天国，而是说只有有小孩子心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要单纯， 做什么事情，我们信神是单纯的信神，不是为了自己得什么名得什么利。一涉及到那些东西，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是大人了。所以要有单纯的心。还有就是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讲的是人和天的关系。这个知，这个知这个词很有意思。圣经里边知的意思叫经历。就是说你经历了这个，你经历了那个，你要经历这个人，你要经历天，实际就是天和地了。神把我们差派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彼此相爱，要经历这些个彼此相爱的事情。你要想经历在天上的，你地上的要经历，你要经历那个不可看见的，你要经历这些看见的，你要爱那个不能看见的神，你要先爱这些看得见的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这个是他们的本意，这是在圣经里边清清楚楚教给我们。然后还有一句叫未知生焉知死，生和死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生和死只有一次，但是在圣经当中不是的，圣经当中的生和死都有两次。我们今生这个生，这一结束有生有命。我们常常说生命好像是一个词，不是的，生和命是两个，生是一开始，命是结束。所以在希伯来书说描述大祭司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像神的儿子耶稣一样。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就是生是时，命是终。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你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你这一生，这个生代表这个人生，这一生你没有经历过，这一生你怎么经历死呢？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个生，你该怎么做？死以后的事儿你管得了吗？你只有经历了，你把管好今生，你才能管好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孔子的天和人的合一也是清清楚楚按照圣经的含义来撰述的。那么只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认识这个耶稣，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还没有成为肉身，那个五百年以后耶稣才出生。所以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保罗效法耶稣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才真正把基督这个信仰才活出来，才把我们刚才说孔孟之道没有成就过，只有靠着耶稣来了以后才成就，才显明。一者三有，就是这只是说，就是又一个，我们就不多讲这个，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个今天我们讲的这几个呢，主要是从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孔孟的思想里边挑出几个，他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好的，但是人不能做到。他也是效法圣经里边的含义来教导我们，但是他没有得到那个真传，因为他是外边的规条，就像犹太人不能拯救自己一样，一定要有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以后，在给传福音的时候，让华人都知道，我们的文化好，但不是治好，不是最好，最好的就告诉他们来我们这边来听福音，这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好，
那其实那个孔子讲的很多的话，就是也合乎圣经上头的教导。那他讲到仁者，或者是他讲到智识，像什么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啊，所以是不是他的这些也是有圣灵的启示让他有的呢？
对，所以孔子他当初有一句话，他实际上他效法的，一开始效法的是老子的道德经。我们都知道老子道德经原来解不开，最近这些年来才慢慢解开。袁志明弟兄，我推荐大家看他那本书《老子与道德经》这个撰述，就是这个老子道德经的 译怎么翻译，最近的新就翻译，它里边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个里边它和我们的圣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老子道德经是以天道，无为之道，就是不靠自己的行为，是靠着天这个来。但是孔子呢，三号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老子的，因为后来他效法的老子不见了，他再也找不到，所以他后来他就说老子的天道太高，我求不到，我就退其次求人道，所以天道和人道就分开了。所以孔子就不再说圣经上的那个天的道，而是用自己的品行，用自己的行为，或者更清楚一点，就像我们今天用规条，用律法。我们都知道规条解决不了你，律法解决不了你，所以我们要认识孔孟之道讲的是规条，这是那个真正的应该清楚认识到的。所以连孔子自己，我们管他叫至圣，他自己说我不是至圣，我一个都做不到。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学生有个忘了叫谁了，问他，他说老师，他说看来这个我们所行的这个都失败了。孔子对呀，说了半天都没有用，做不到。
其实我们在跟大陆来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指出说这些都是很好，但是
很好但不是最好，说是说但是做不到。跟罗马书保罗那个第七章，今天我们讲的，把它放在一起，旧约是杀外人敌人，新约是对付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不是说他是罪人，是我们自己是罪人，这个才是动他要命的地方的人。他要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他就会信神。如果不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这个人永远不可能信神，这是基本的。如果我们华人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太那什么，我们不信你们的西方的洋教，他就不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这个就没办法动工，你传也没有什么用，对，好吗？好，时间到了，哎，姚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也借着这个中原弟兄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分析，将中国文化这些孔孟的思想让我们了解，这个思想虽然是好，可是呢不是至善，我们也靠着这个我们的行为呢，也没有办法行得出来。我们唯一能够的就是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圣灵给我们的这些的启示，帮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是吧？继续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能够行得正，是吧？我们实在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让我们在形式上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行得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
阿门。哎。